各位茶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南山居茶道学堂。我们今天要来聊聊日本茶道里那些很迷人的器具，你可能在茶席上看过，搞不好还亲手用过。但你有没有想过，一只茶碗拿在手上的感觉，或是一只铁壶那种沉稳感，还有茶销那个线条，它们背后其实都有很多关于材质的故事，还有美学上的想法。我们正好有南山居整理的一些资料，准备带你一起来好好看看这些器物材质的奥秘。
没错，而且这次我们不只是看看这些东西是用什么做的，更重要的是去了解这些不同的材质，他们是怎么样一起塑造了我们喝茶时候的那个感受。特别是这里面常常会提到一个概念，就是茶几 Wabi Sabi， 一种很特别的美学观。
啊，茶几这个词很常听到诶，可是好像又有点难真的抓住它的意思，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你可以这样想，它算是在不完美，不是永恒的，有点不完整的状态里面去发现那个事物本质的美，就不是去追求那种亮晶晶的完美的不得了的东西，而是去欣赏那种自然的痕迹啊，时间留下来的印记啊，甚至是一种带点遗憾很朴素的感觉。这个跟我们现在好像常常在追求的完美很不一样，对吧？
对，真的，现在好像什么都要快，要有效率，要完美无瑕。但茶几听起来是反过来的，在那些好像不怎么样的旧旧的朴素的东西里找到美感。那这种想法是怎么跑到茶道具上面的呢？
影响可大了。就是说茶道会比较喜欢那些手工做的每一件都不太一样的器物。比方说一个陶碗，可能烧的时候跑出意想不到的颜色变化，或是形状不太规整，或是一块木头，它有它自己天生的纹路，甚至用了很久留下淡淡的茶渍。在茶几的眼光来看，这些都不是缺点哦。反而是这件东西它独有的生命故事，它的味道。
哇，这样听起来这些器物好像真的有生命一样。那我们就从接触茶汤最直接的那个茶碗开始来感受好了。茶碗在茶道里面地位应该算是很核心的吧？
绝对是，它不只是喝茶的杯子，根本就是整个茶席上你看得到摸得到的焦点。而且很有趣的是，茶碗的选择还会跟着季节变哦。大致上来说啦，冬天为了让茶汤可以保温久一点嘛，就会选那种碗身比较深，像个桶子一样的桶茶碗。夏天就希望茶汤快点凉下来，就会用那种碗口比较宽、碗身比较浅的平茶碗。
光是形状就能感觉到对季节的体贴。那材质呢？陶瓷茶碗的风格真的好多，光是日本各地那些窑烧，哇，看得眼都花了。有没有哪些是特别能够体现你刚刚说的那个茶几精神的代表啊？
当然有，比方说乐烧，听说跟那个茶道大师千利休关系很密切。他是用手直接捏塑形状的，然后用比较低的温度去烧，所以它的造型非常朴素，不太修饰，甚至有点歪歪的感觉哦。最有名的那个黑乐茶碗，那种黑的发亮但又不是很光滑的质感，你拿在手上就会感觉到一种很安静的力量。这种可以说是刻意做出来的不完美，就是茶几很直接的表现。
用手捏出来的温度感听起来就很不一样，那还有其他的吗？
还有像是山口县的嗨烧，也是走简单路线的哦。它的特色是那个做碗的土比较粗，烧好之后表面会有细细小小的裂纹，而且那个釉药在窑里面会变出很难预测的颜色，叫做漆化，每次烧出来都不一样。这种欣赏自然变化，欣赏偶然跑出来的美，完全就是茶几的精神嘛。
真的，好像每一次看到它都是独一无二的感觉。那有没有风格比较强烈一点的？
有，像是美浓烧里面有一种叫织布烧，风格就很奔放了。 造型常常不太对称，然后最有名的就是那种很鲜艳的绿色铜釉，叫做织布绿，上面的图案也很大胆很显目，它跟乐烧嗨烧那种比较内敛的感觉，哎，是个强烈的对比，也展现了茶道美学里面比较活泼不受限制的另一面。
哇，从质朴到奔放，光是陶瓷就能玩出这么多花样。诶，还有那个冈山的焙藓烧，我听过，好像是完全不上釉的，直接用高温烧出那种火烧的痕迹，呈现泥土原本的质感，拿在手上应该感觉特别粗犷，很有力量吧。
正是如此，焙藓烧那种回到粘土本质，展现火焰力量的美感，也是茶籍哲学里说的回归本质的体现。当然啦，茶刀不只做茶碗，像是装清水的那个水纸，还有倒沸水的溅水，也常常是陶瓷做的。水纸的风格啊，常常会影响整个茶会的主题感。而溅水虽然比较低调啦，但它那个宽宽的往外翻的口，也是为了让你方便倒水。
了解了解，从这种温润的陶瓷，我们转到感觉很不一样的材质铁，铁壶、铁制品，还有那个釜炕嘛，在茶道里好像也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啊。
对，他们算是茶席里面烧水的核心器具，那种沉稳很坚固的存在感，跟陶瓷那种温润感觉很不一样。这里可能要先稍微理清一下哦，我们一般说的铁壶铁制品是直接放在火上面烧水的，它里面通常是没有涂那个亮亮的珐琅层的，或者顶多只有涂一层薄薄的天然漆就保护。
这跟我有时候看到那种里面亮晶晶的铸铁壶铁铸就是不一样吗？
完全不一样，那种有珐琅涂层的主要是设计来泡茶用的，利用铸铁保温的特性。如果你拿那种壶直接放到火上烧水，诶，那个高温可能会把珐琅层弄坏掉哦。而茶道里面真正在茶之汤，就是抹茶道里面烧水的，主要是那个没有提把的釜 Come on，它会放在茶室里固定的热源上，像是地上的风炉、麸炉，或是嵌在地板里的地炉、肉。
哦，原来如此，用途差很多哎。那用铁壶或釜烧水，真的会像大家说的，让水质变软、变好喝吗？
这一点很有趣哦，很多茶人真的相信用铁器烧水会释放出微量的铁离子，然后会让水的口感比较圆润，比较甜，泡出来的茶也比较好喝。科学上虽然还在研究这个铁离子跟茶里面那个茶多酚是怎么作用的啦，但是这种实际的感受还有这种文化上的相信，本身就是铁器在茶道里面魅力的一部分了。它也提醒我们喝茶不只是嘴巴尝味道，也是一种身体跟心灵的体验。
这种因为材质不同带来的体验差异真的很迷人。不过铁器听起来保养是不是要比较费心呢？
是需要一点耐心啦，主要是怕生锈嘛，用完一定要把水倒干净然后擦干，洗的时候也不能用清洁剂，如果里面真的有一点点生锈，可以用煮过的茶叶水，就是那个茶垢来养护它。不过齁，这种岁月留下的痕迹，从茶籍的角度来看，搞不好也是一种时间的美感啦。
说的也是，从坚固的铁器我们再转向轻飘飘的竹子，竹制品在茶道具里好像到处都看得到。
没错，竹子用它的那种天然的弹性、韧性，还有很简洁的线条，扮演了不能缺少的角色。最重要的应该就是那个茶筅吧，也就是刷抹茶的那个工具。很难想象对不对，那上面密密麻麻的竹穗其实是从一小段竹子经过师傅很精细的去切割削薄做出来的。
哇，真的是鬼斧神工耶。那茶筅还有分种类吗？
有的，大致上来说，刷那种比较浓稠的浓茶用的茶筅，竹穗的数量比较少，大概三五十根吧，也比较粗壮一点。而刷薄茶的那个穗就勾很多了，可能有80到120根，也比较细致，这样才能打出那种绵密的泡沫。竹子的种类也有差哦，像是白色的白竹、黑色的黑竹，还有那种用烟熏变色的梅竹， 颜色跟质感都不太一样。啊，对了，用之前要记得先泡水让它软化一下，才比较不容易断掉哦。
了解。另一个很常见的竹制品应该是茶筱吧，就是要抹茶粉那个细细长长的勺子。
对，最常见的茶筱就是竹子做的，长度大概18公分左右，中间通常会有一个天然的竹节，连这个竹节的位置在哪里，是在中间还是靠近尾巴或者没有节，都有不同的名字跟意思。虽然说也有木头、象牙甚至金属做的茶筱了，但竹子那种轻盈自然的感觉还是最经典的。
竹子的用途真的很广诶，还有像是舀水的那个长柄勺鬓小，还有放釜盖的盖制也常常是竹子做的。我好像听说那个盖制的竹节位置还会跟着季节走诶。
诶，你消息很灵通哦，确实是这样。一般来说啦，冬天用的盖制那个竹节会比较靠近顶端，夏天用的竹节就会在中间。这些看起来好像很小的细节，其实都体现了茶道对于自然的规律、季节变化的那种敏锐观察跟尊重。
哇，真的是处处都是学问。说到自然材质，木头也不能不提。装抹茶粉的那个枣跟茶褥好像就跟木头还有漆器有关。
你说对了，比较常见的用来装薄茶粉末的那个枣，那粗美通常是木头做的，或者外面有涂漆的木制品。最经典的是那种素雅的黑漆枣，但也有红色的，或者上面有做石灰，就是撒金粉银粉装饰的，甚至也有不上漆保留木头原本样子的。而装浓茶粉末的那个茶褥柴蕊，它本身通常是陶瓷做的，但是它的盖子传统上会用象牙，不过现在很多都用替代材质了啦。外面还会有一个很精致的丝绸袋子叫饰覆，把它包起来。
诶，一个装薄茶，一个装浓茶，一个常用木头或漆，一个是陶瓷，这种材质跟形式上的不同是不是也在暗示不同的仪式感呢？
正是这个意思，这就体现了茶道对于不同的场合不同浓度的茶有它精确对待的方式。木头跟漆器如洗那种温润的质感，还有精致的工艺，特别是漆器上面那个石灰的装饰，往往会带来比较华丽、比较正式的感觉。除了枣之外，像是托盘啊、装香料的香盒啊，甚至一些放东西的棚架或垫板，也都可能用到木材或漆器。它们让整个茶席的视觉跟触觉都变得更丰富了。
听下来，这些传统材质真的是各有各的特色。那比较现代的玻璃呢，它在茶道里面现在也有用到吗？
有的哦，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玻璃的优点很直接嘛，透明清澈，你用玻璃做的茶碗就可以很清楚看到抹茶那个翠绿的颜色，或是茶叶在水里面慢慢打开的样子，视觉上就给人一种很清凉的感觉。
这倒是传统材质比较难做到的。
没错，当然啦，玻璃的缺点就是相对比较容易破，保温性也比较差一点。但它的出现其实也反映了现代茶道美学的一种开放性，就是说愿意去吸收新的材质来创造不同的感官体验，特别是在强调季节感的时候。
这样一路听下来，从最朴素的陶土、很坚固的铸铁、轻巧的竹子、温润的木头跟漆器，再到清透的玻璃，每一种材质都给茶道带来了不一样的感觉跟深度。如果我们要帮这些材质画个重点，你会怎么总结它们各自的魅力啊？
我想哦，陶瓷的魅力可能在于它的可塑性很高，还有它跟土的那种连接感，从粗犷到细腻都能承载茶几的美。铁器的魅力在于它的沉稳，还有那个据说能转化水质的神秘感。竹子呢，就是自然韧性跟简约的代表。木头跟漆器展现的是一种温润跟精致的工艺，而玻璃就带来了现代感，还有视觉的穿透力。他们一起构成了一个很丰富的感官世界。
那对于刚开始接触茶道的朋友，面对这么多选择，可能会有点伤脑筋哦。你会建议从哪些器具还有什么材质开始入手呢？
我会建议啦，从最核心的三样东西开始， 一个你看了顺眼、拿起来也舒服的茶碗，一只用来双抹茶的茶筅，还有一只摇抹茶粉的茶烧。材质上呢，初学者可以先选相对好照顾的。
比如说？
陶瓷的茶碗通常比较坚固耐用，也好清洗。竹子做的茶筅跟茶烧是必需品嘛，只要记得用完洗干净晾干就好。先不用去追求说一定要买多名贵多稀有的材质啦。市面上其实有很多价格还蛮合理的入门套组可以选。重点是开始动手，透过你实际去用去感受。
对，亲手体验最重要。等熟悉了基本的操作跟感觉之后，再慢慢去探索不同材质带来的那种细微的差异，好像也是一种乐趣。
正是如此，这趟材质之旅啊，其实也是一趟美感的探索嘛。
听你这样一说，这些茶道具好像真的不只是工具了，它们的材质、造型，甚至用过的痕迹，都在默默的说故事，也深深的影响了我们喝茶时候的心情。
的确，欣赏这些器物本身的美，还有它的功能，本身就是体验茶道艺术不能缺少的一环。那么在我们这样深入了解了这些材质背后的故事跟哲学之后，不知道会不会也让你开始去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又是怎么看待、怎么使用身边的那些杯子、盘子、桌子、椅子呢？它们的材质是不是，也影响了我们的感受？这或许是这次探索留给你的一个可以慢慢回味的问题哦。
今天的南山居茶道学堂就先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别忘了在平台上追踪订阅，也欢迎在留言区跟我分享你的体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茶会再见。